我们继续哈。好，我们翻到243页啊，243页的第四行啊。大圣见者，从这个地方开启啊。那么这个也是解释这个242页的第七行的集注的那个文字啊。集注说，大圣啊，建城、旃檀楼阁等啊。那么这个大圣见者啊，是指的是哪一部经呢？是《华严经》啊。《华严经》呢，是在如果是八十华严，是在卷48，80华严啊，是在这个地方。60华严，没有写，是在大正藏第9啊，605下啊，忘记写第几卷啊。华严经云啊，毗卢遮那菩萨啊，那么这个前面呢，应该要加两句啊。说时有天子作如是言啊，说毗卢遮那菩萨已从此末生于人间，进犯王家，乘旃檀楼阁，处摩耶夫人胎。那么这个文字呢，是这个八十华严的文字。八十华严呢，称这个毗卢遮那菩萨啊。那么如果是60华严的话呢，不称他叫做毗卢遮那菩萨，称叫做卢舍那菩萨。看经文，这个旃檀楼阁应该是王宫里面的这种建筑啊，对吧？旃檀楼阁。那么旃檀呢，是一种很尊贵的一种木材啊，就是檀香木啊，拿来做这个楼阁啊。可是后面的补啊，把这个旃檀楼阁呢来标法啊。我们看下面，后面这个补啊，象是象王，这个白象啊，在印度大概所有的象里面是最尊贵的，是这个非常大家都很这个尊崇的一种这个动物。那么这个象王啊，象王呢有大力用啊，主要要表现它是有大力用啊。表示什么呢？表菩萨能合护众生也，这个有大力用。那么这个菩萨化身为白象啊，这个表法就是能够啊，担负起啊一切众生的这种的离苦得乐等等的。观呢是所谓的这个观日啊，就是白象啊，是观日之精啊，这个前面这样讲啊。那么这个观呢是贯穿的意思，贯穿的意思啊。他说这个表示什么呢？是虚空观。藏教的修行人修的是虚空观，一切的这个设法通通把它分析到最小最小，就是关于所有的形色的部分，就是有大小啦、高低啦、啊、长短啦、方圆啦等等的这些形色，把它分啊，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一直分下去啊，分到最小最小啊，用这种的分析啊来看出它的空性，证得这个空性空这个道理。那么这个叫做虚空观啊，这是小圣人啊他们的修行的一种方法啊，虚空观。那么日是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天空的这个理，天空的理，用虚空观来达成这个天空的这个空性，这个理，证得这个理 那么这是小圣人书。所以呢，观日啊，表法就是表这个，用虚空观来证得这个空性。说以二圣啊修空观，二圣人只修空观，所以叫做偏空啊，不同于这个大圣别教菩萨跟这个圆教菩萨啊，他们修的是空假中啊，但是二圣人只修空观啊，其己分量见也，这个字啊应该是自己的己啊，自己的己啊，不出头的吧啊，自己的己。他因为修空观，那么要其啊，要相等于自己的分量，自己的分量直到空观为止，到这个分量去这个说明他的这个见解啊，他的所见只见到这个空理，二圣人只修到这样子而已啊，所以他的程度啊，他的这个目标只到这个啊这个阶段而已啊。旃檀楼阁者，大圣见到的是乘这个旃檀楼阁啊，旃檀楼阁啊是表示什么呢？色心无碍，生土互融，那么这个就是华严的这种境界了啊。大圣人修啊，色心无碍，生土互融，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他说以菩萨修中观啊，菩萨就是一个中观，就代表了空假中通通都有了啊，修中观，其己分量而见也啊，也是自己的己。那么这种的讲法呢，这个补的这种的讲法呢，后面啊，这个变额翻过来244页的这个第一行啊，说补中啊，关于这个相王的这个表法以及楼阁等等的解释，也是表法，亦存考。可见的这一位。这个贝啊，这位前居士啊，他也不知道他这样的讲法出处是什么地方啊，他这样的讲法。那么这个旃檀呢、啊、到底是为什么啊，旃檀楼阁为什么会表这个色心无碍啊，生土互融啊，是怎么样的一种讲法，找不到这个他的出处。不过呢，我们从最笨的方法去想好了，旃檀是个木头吧，树木，树木呢是由土地生长的，楼阁呢是由这个旃檀木所建的啊，所以呢这样子的这个互相啊，通道，比如从土生木，从木做成一个建筑啊等等的，这样子呢，是不是这样子就表示这个无碍呢？啊，也不知道啊，因为找不到出处嘛啊，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哈、啊？那么用华严经的这个经文啊来表法，是不是可以这样解释？也不知道啊。再看变额啊，前居士引用这个变额，变额是那个少坛师啊，变额，他说白象贯日啊。这样的讲法是出自于什么呢？普药经。普药经呢是属于大圣，刚刚讲过了，普药经跟方广大庄严经啊是大圣的佛传，而这个集注他说是小圣见成白象贯日之经，把他这个普药经里面讲的啊，乃至于方广大庄严经所讲的化作白象等等的，他把它判定啊，就是蒙润大师把它判定为小圣所见，那么这个显然是有问题的啊。这个辩额啊，少坛师说出自于普药经，其实也出自于方广大庄严经，刚刚 讲了，我查过一些资料，方广大庄严经啊是普药经的另一个译本，这两部经应该都是大圣的佛传。所以蒙论大师说小圣见，显然这样的讲法是不太公平啊，大圣也见。所以在243页的第四行说属大圣，这部经啊是属于大圣，方广大庄严经啊里面有方广两个字，当然是大圣，所以应该是乃大小圣共见也啊，应该是大圣也是见到白象观人。最后呢他说了一个存考啊，这个后人啊如果对于这个问题啊有兴趣的话呢再去考证吧啊。再来补里面的这个有关象王有关楼阁啊，一个是虚空观，一个是生徒护荣啊，乃至于这个生色心无碍等等的这样的解释呢亦存考，看看有没有能够找得到它的出处啊，这样的讲法。接着下面看住胎，好，住胎呢若小圣的八相的话是没有住胎，八相成道里面这个没有住啊，把住胎呢合在这个透胎里面啊，所以小圣八相啊合住胎在透胎内。经是小史垂化的四极，非证明八相也。虽然这个地方是讲入院时，但是呢现在所举出来的并不是要说明八相成道，只是说小圣开始转法轮啊，这些这个事迹并不是正确的正好的要去说明八相成道，不是的。所以呢这里呢讲了一个住胎。那么证明八相在什么地方呢？在第七卷啊，下面就讲小圣八相解见七卷。这个七卷呢是在背记1428以下，我们课本啊1428页以后，小圣的八相啊，他的解释在第七卷1428啊以后。好，住胎经代说啊，附带的来说明一下啊，因为小圣八相里面是没有住胎的，而多了一个什么呢？多了一个降魔，小圣有降魔，没有住胎。大圣的八相里面呢有住胎，没有降魔，这两个呢正好啊，一个有一个没有。好，再看补。因果经云，这部经叫做过去现在因果经啊，在大正藏第三册说，菩萨在母胎曾为色天说法，写的详细一点，色界诸天啊，经文本身是色界诸天说法，这是早晨啊，日中为欲界诸天说法啊，也加一个界跟诸啊，欲界诸天说法。铺石啊，铺石啊，铺石，这个铺石啊应该是午后3点到5点，比较接近这个傍晚了啊，3点到5点叫做铺石啊。铺石啊为诸鬼神说法，也加个诸啊，诸葛亮的诸啊，诸鬼神说法。那么这个是代表日三时，称之为一般日三时是初日分啊，中日分，后日分，是吧？那么夜三时呢也亦如是啊，也是这样子，经文也是这么说的。 就说在母胎里面一直不停的在说法。下面看背啊，变额曰，又是少坛诗啊，他这个变额啊是针对脊柱啊，都是有针对脊柱，他认为有问题的，他就写一个变额啊，是这样子。变额曰，小圣中助胎啊，无说法事，故不开。小圣里面没有助胎说法这一章的这个讲法的。思位意思，这个变额什么意思呢？在这个地方意思啊，脊柱的这个蒙论大师啊，谈到助胎的时候啊，这个其实脊柱并没有讲在胎内说法啊，胎内说法是补讲的吧，啊，是补讲的啊，他引用这个过去现在因果经所讲的啊。那么变额呢是大概看了这个《佛弘记》以后啊所提出来的啊，说小圣中啊对于这个助胎啊是不会去说有说法这一件事情啊，所以呢不开这个助胎这一项啊。思位就是前居士自己认为不开啊，应该要依照这个第七卷刚刚说的1428页啊，课本的1428页以下啊，这个关于小圣啊是不谈常住来解。所以呢在小圣里面这个助胎的这个助字啊，小圣啊对于这个助字啊，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看法，认为一切法都是无常生灭，怎么有这个助这个字，根本就没有助这个这回事情啊，所以对于助胎呢他是不会把它另外开出来啊，强调有一个助胎。所以小圣八相里面不列出助胎，基于小圣人认为所有的有为法都是无常的生灭的，不谈这个常住，所以没有这个助胎这一条。那么关于这一条呢，另外一份资料看看，这个集结是那个是这位法师上一次说过啊，他是杂传啊，四教仪的，所以大小圣啊有没有助胎，主要的是小圣人他是坚持认为一切法都是无常啊生灭，没有常住这件事情啊，所以不列这个助胎这个这一项啊。可是基本上就是说要否定小圣的这个所谓的无常观啊，佛性常住啊等等的这个把它提升到就是一切的无为通通都是常住，最主要是要强调这个。那么这个事和理，比如说事相上助胎是事了，事即是理，理既然是常住，事也是常住，这是大圣的一种这个立场啊。所以我们在学的时候啊，我们怎么样子去消化这种的看法啊，这种见解啊，大圣的他是这样讲，小圣的他是那样讲，小圣的呢着重在事上，这些有为法他是确实的认定就是说是无常生命啊，他不会去把这个理和事啊做一个圆融，他不会这样子，事就是理就是理啊，要把事通通分析到变成理啊，所以把原来的事啊都要否定掉了，然后才有一个这个常这个长恒不变的一个空的理。小圣人是这样子的啊，要把这个生灭有为的这个东西要脱离，才能够入这个不生不灭，小圣人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两者之间是等于两个完全截然不相同的东西，大圣不是的啊，大圣事和理是圆融是无碍啊，所以才说理既然是长恒， 是也是他，理和事是不能够分开的，这是大圣。那么关于这个在胎中说法啊，除了这个因果经啊这样讲，当然华严经更不用说啊。所以华严经卷五十九啊，那更是一相具足八相，要表示一相具足八相，就是说在母胎中啊，脱胎是一相嘛，具足八相。好，有关这个不开住胎等等的啊，要到了第七卷的时候啊，就是1428页以后啊，再来说明。那么主要的就是说立场，小圣的立场就是不贪常住，不贪常住就是要无常生灭的啊，一切现象都是无常生灭啊。好，再看下面啊，出胎，4月8日。右谢降神，4月8日啊，右谢降神。那么这样的讲法是出自于哪一部经呢？是《太子瑞英本起经》，《太子瑞英本起经》啊，卷上。根据这部经啊，这个大正藏第三册是本源部。很多很多的经典都是讲的释迦牟尼佛的过去生啊，他的什么事情，以及这个他这个今生的这个从这个斗率天啊，然后呢这个脱胎啊，然后再出生，然后为童子，然后呢这个出家啊，修苦行，一直到转法轮，都是讲的这些啊，本源部啊。好，我们看记啊，《瑞英经》云啊，自夫人怀孕，从摩耶夫人啊开始怀孕以后啊，怀孕就是怀孕啊，天为献供啊，就是供养他啊，天人供养。不想王厨啊，王宫里面的厨房所做出来的这个食物啊，已经很精美了，可是呢比不上这个天厨妙味，就不吃这个自己王宫里面的厨房所制造出来所煮出来的食物啊。4月8日从右接生啊，那么释迦牟尼佛的出生啊是4月8日出生的啊，即行七步，举右手曰啊，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啊，三界皆苦，何可乐者啊，一出生啊就讲了这些话啊啊，这个是在所有的六道众生里面，当然是佛是这个最尊贵的啊，唯我独尊啊。那么三界皆苦啊，这是他看到的真实相，是没有一样是可乐的啊。四时天地大动，宫中静明，那么显种种的瑞相啊。凡是天神啊，原文是神天啊。原文是神在上面，于空中视啊，他出生的时候有这样的瑞相啊。四天王皆至金鸡啊，这个出生的时候有四天王来啊，把他接生到放到这个金的那种小鸡上。以天香汤育太子身啊，身黄金色啊，他的身体是黄金色啊，有这个32相啊，光明彻照， 那么经文还有上至二十八天，下至十八地狱。我以前有看过一份资料，那么这一次啊，我倒是没有去那个，并不是像字面上的解释，好像是唯我独尊，人家听起来这个不能接受，对不对？其实它有它的表法的这个意思啊。我以前有看过啊，现在一时啊就没有那个。杨学长有没有查过这个资料？唯我独尊，
应该是佛性，
讲佛性。但是我们这样讲的话，还是要找出它的出处啊，要找出它的出处，有没有？没有，我有看过，有这个解释，就是有我了嘛，变成啊，这些哈、我是觉得这样啦，幼学而生，降神白象啦，什么四足啦、六牙啦等等的哈，这些我们是反正是随顺这个经文的这些内容。去这样子的照本宣科就好了啊。那你说这个世间有没有这样的真正的这个正式的这个历史，这个确实是这样吗？这个话呢我们不去探讨。我向来看到这种哈、有关这个神话故事的部分啊，我向来是认为一种是它的这个时空背景的问题，也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你现在，我们现在已经在2000多年以后的人了，你没有看到当时的情境，说他有也不对，说他无也不对，说他有很多这个科学一般的知识分子他不能接受啊。有的人他你怎么讲他怎么信，也有这种人，但是少数，是少数。现在已经到了21世纪，要怎么样子把佛法弘传？最好的方式就是强调的就是佛教所讲的那个理，其他的有关事项上的这些问题我们只是照读而已啊。自古以来有这样的记载，但是呢不要去追究它的这个真或者它的假，因为有它的时空背景啊。如果第一个是真的我们也没看到，对不对？人家讲这个眼见之事啊犹有假，耳闻之言啊未必真，对不对？本来就是这样嘛啊，你眼看着人家变魔术啊，看起来是千真万确，实际上是假的呀，对吧？那你听到的那更不用说，从这个课本上面看到的你怎么知道去判断它是真是假？无法判断。所以我向来就是说，对于这种神话故事呢，不必强调啊，也不必去把它好像是拿掉，因为它留下来的话有它的时空背景，古人就是这样子啊，那个时候科学不发达啊，用这样的讲法是比较容易这个让人能够这个接受啊，他喜欢。每一个宗教不是都有那些像这个见证啊，什么这个天主教、基督教不是有很多见证啊？上帝给他显灵啊，或者是圣母给他显灵啊，等等的种种的这种的问题。但是在他本人来讲，说不定是真，也说不定是夸大啊。这个宗教的事情啊，有时候科学跟他之间是抵触的，但是呢，也没有办法去科学去确定他有，或者确定他无，也没办法。所以我是觉得。有关这些个经典里面的这些神话故事呢，就是读过去就好了啊。我们来学佛着重的不是这个，着重的是要把里面的理弄懂，要把它修行的方法搞懂，理论方法搞懂了以后，自己的正确的知见建立起来了，这个才能得到受用。如果他说什么你都信什么，那到时候起争论就大了，对不对啊？很多人来跟你抬杠，你拿出来给我看，你证明给我看，怎么证明？没办法证明。所以类似这种的哈，就会对某些人来讲啊，他可以听接受，某些人来讲不能接受啊。像这个刚刚讲的是啊，这个化为白象啦等等的啊，类似这种的哈，有些人 可能会起反作用。现代的时代，古代的时候比较少啊，所以这种的情形呢，就是说有，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就是有它的时空背景，它会有这样子的叙述啊，我是这样子认为啊。可能很多那个比较保守的啊，听到我这样讲，你这个讲法有问题，说我可能批评我啊，这样讲法可能有问题啊。经典里面的字，每一个字都不能怀疑，这样才是信。圣言量嘛，经典的话。可是你去看那个涅槃经，不是讲吗？啊，有四依法吗？对不对？要依了义呀，不依不了义呀，啊。佛自己也说，他在经典里面说有很多是不了义的，那是方便了，对吧？法华经为什么讲要开权显示？就是过去所讲的都是权呢，权就是方便呢，它有它的时空背景啊。所以呢，这个问题哈，我们自己考虑，个人考虑，我没有办法给各位说，哎，应该一定碰到这种情形，我们应该一定要相信啊，一个字都不能够这个。怀疑啊，我不敢这样说啊，也不能说是完全推翻掉啊，佛经根本不能相信，也不可以这样啊。我认为它有它的作用啊，因为时空背景里面那个时候的接引的话呢，要有这种的讲。你像那个佛教的宇宙观啊，28天啊等等的。那个时候的印度的很多其他的教派，他们都接受这一套啊。你不讲这样子，那你这个教就不用这个去推广了。对，当时就是要这样讲，所以他那是一个过程啊，必须要有的过程啊。所以我认为可以允许啊，在古代的时候。啊，时空那样的时空背景之下，有这样的讲法是可以允许的啊。那么像这样子，唯有独尊呢，我看过有这个解释，而且解释的很好的，我现在想不起来在哪一部著作，我有看过啊。我们再去找找看好了啊。唯我独尊这句话，我在什么地方看过？当时有没有留下来？还是要去找啊？资料太多了，以后啊，根本也没办法。真的我有看过啊。好，32相光明彻照啊，上至28天，下至18地狱啊。那么关于这些28天、18地狱呢，也可以简单一点，各位去查那个佛光词典就有啊，都有啊。后面呢，我们也会讲到这个就是苦集灭道里面的苦地底下就有这些。即佛境界，一尊佛的教化区啊，就是一个佛国土啊。莫不大明，无不这个好像放大光明啊。天降瑞英，32有2，原文是有32种。有字在上面，有32种，这个瑞音啊，一共有32种。一者地为大洞，32种瑞音里面的第一种是大地震动，丘墟皆平，啊，丘墟啊就是土丘，啊，小的土堆，通通当时就变成平的。那么中间呢，它省略掉了，用乃至啊这个超略词啊，说第32是什么呢？树神人现啊，这个老的树啊，已经啊有了这个神通了，就是它能够化为人了啊，现身啊，现身干什么呢？低首礼事。因为佛这个出生，所以呢也化为这个人，而这个头低下来啊，恭恭敬敬的在那里伺候的啊， 此时将一左右，莫不称奇。这个字啊，多了一横就叫将长，哎，这个字啊，没有一横啊，叫做意啊。那么这是什么呢？国界啊，将意啊，将意就是国界。大家都看到了这种现象啊，这些瑞象，莫不称奇呀、啊，叹未曾有。到这里为止呢，是经文的内容，就是太子瑞英本起经啊，经文的这个内容啊，到这里叹未曾有。四处胎象，在这部经里面啊，详细的描述了。这个关于三十二瑞英呢，那部经里面全部列出来，从一到三十二全部列出来，他这里呢就跳过去了，超越过去，省略了啊，所以呢只讲了第一个跟第三十二个啊瑞英。接着看啊，下面记住，那非有三，娶了三位太太，这个太子啊娶了三位太太，一叫做瞿仪。第二呢是耶稣，第三叫做路也啊，三位。再看下面记，十二由经云啊，这个是佛说十二由经啊。这部经很短，在大正藏第四册，它下面引用的内容呢是146的下来。这部经呢大概讲了一些这个佛过去世的头上啊，这部经的头上是讲佛过去生中啊，是有关这个瞿昙啊跟舍仪。下面讲到这个瞿昙氏啊，我们这个第四行啊，还有舍仪。这两个都是释迦牟尼佛他的这个姓。我们说释迦牟尼佛他姓什么？姓释迦，对不对？事实上呢，在经典里面呢，他一共有五个姓，所以在不同的经典里面会讲他有不同的姓。好，我们先看这个啊，十二佛说十二由经。十二由经这部经呢讲过了哈，前面除了前面有一点是讲过去生中这个瞿昙这个名这个姓，瞿昙这个姓讲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另外呢又讲他也叫做舍仪，他的姓啊啊称之为瞿昙也称之为舍仪啊。那么另外呢讲到这个今生啊，释迦牟尼佛啊也讲到出家啦啊，这个成道啦，修苦行啦，大概都讲了一些。但是呢最重要的是这部经啊讲到佛成道以后的十二年间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所以这部经的名字啊叫做十二由经。就是佛成道以后的十二年里面做了哪些这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成道以后啊，成道以后的十二年主要是讲这个，所以叫做十二由经啊，它分别有列出来。好，我们接着看十二由经云啊，菩萨富家，富家就是妻子啊，富就是妻子啊，这个妻子家啊，这个姓啊其实跟佛他们家的姓啊是相同的，他们都是姓这个五种姓，五个姓里面的其中的一种啊，姓瞿昙氏。释迦牟尼佛也是姓释迦，也姓瞿昙，而这个太太呢也是姓瞿昙，同姓。哎，印度很奇怪，同性可以结婚。我们看到的那个故事里面啊， 他比如说是十二由经啊，本身就等一下我们这个参考资料里面有啊，他死了以后啊，那个血啊滴在这个泥土里面，滴在泥土里面，那个泥土啊拿出来以后啊，装在不同的两个器里面，有容器里面，经过十个月生出两个小孩出来，一男一女，就配成夫妻啊，变成这样。另外一个故事呢，是那个血啊也是啊，死了以后那个血在土里面呢，结果呢长出两根甘蔗，两根甘蔗呢一直经过这个成熟了以后啊，日光去照，照了以后呢裂开，裂开出来两个小孩啊，都是神话故事啊。这两个小孩也是一男一女，就配成夫妻，他们应该是兄妹或者是姐弟，对不对啊，或者讲双胞胎好了啊，同时生的嘛啊，都是那个血滴生出来的，叫做性，都叫做甘蔗，他们的性就性甘蔗啊，我们吃的那个甘蔗啊。又因为日光照了以后啊，甘蔗裂开啊，裂开了生出来的小孩又叫做日种，日种，日光的种子。所以很奇怪，释迦牟尼佛一共有五个姓，是这么来的。经过就是过去生中的这种的这个他久远劫以前啊，他的这个父母啊或者什么这样子得来的这个姓。那么释迦这个姓呢，这个故事里面也有啊。那个甘蔗王娶了这个甘蔗里面出来的那个做大太太，另外娶了第二个太太，大太太生了一个儿子，第二个太太生了四个儿子。大太太呢妒忌，她怕自己的儿子没办法做国王，所以呢跟她的这个国王这个丈夫啊，就跟他讲说，你要把这个第二太太跟那个他生的那个四个儿子赶走，这样他的儿子才能够稳坐这个王位啊。那么这个甘蔗王呢听了这个大太太的话呢，把四个儿子赶走，赶走了以后呢，这四个儿子啊带了他的妈妈，带了阿姨他们走，把这些阿姨呢娶了做太太。故事是这样。然后呢这四个儿子呢不姓甘蔗了，姓释迦了。这个释迦是从那里来的啊，那么一直传承下来，传承下来才到这个释迦牟尼佛。他这个故事呢，我这个参考资料里面啊，抄录了两种不同的经典，一共五个姓啊，都包括在里面。所以呢，我们课本上面姓瞿昙氏，瞿昙氏释迦牟尼佛的五姓里面的一个姓，舍夷也是一个姓，五个姓里面的一个姓。啊，舍夷长者，名曰水光。这个长者啊，就是他的，应该是他的岳父吧，啊，叫做水光。其父母名岳女，这个岳女啊，应该是他的岳母。啊，生女之时啊，日将欲没，就是黄昏的时候了啊，太阳已经要下了啊。渔民造其家，因名瞿夷，所以给他起个名字叫做瞿夷。瞿夷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姓，瞿夷是他的太太啊，大太太叫做瞿夷，是第一夫人，太子的第一夫人。若第二夫人生罗云者，就是第二夫人啊叫做野苏，这是罗和罗的母亲啊，生罗云的叫做野为昙，也就是野苏。复名野师长者，这个字是个错字啊，是遗师长者啊，经文本身是移师长者，是个移啊，移动的移。十二由经啊，十二由经这个是个移字，移师长者。第三夫人呢是名为 路也啊。他的父亲呢名为士长者啊。到这里为止都是十二由经的内容。好，我们看这个参考资料好了啊。关于我们课本245页的第十行说信瞿昙氏舍宜长者等等的啊，因为这里的瞿昙跟舍宜啊都是释迦牟尼佛的五个姓里面的两个啊。那么先抄录一段佛祖统计啊卷一啊，说明什么呢？最后一行最后几个字啊，名佛有五姓，就释迦牟尼佛一共有五个姓，每个姓都是代表是他们这个家族啊。所以在我们中国来讲很少有这么多姓的啊，对不对？一般人的话就我们中国百家姓里面就说一个人有一个姓，差不多都是这样吧。他这个很奇怪啊，他们有五个姓啊。我们看那个文字啊，大概念一念就好了，这因为这个文字很好懂了 啊。世人皆知如来为刹帝利之圣众，或者有的写王种啊，圣种啊，刹帝利是王种，就是国王的种，这里写的是圣种啊。而终莫能为瞿昙释迦前后利号之一，这个伟字林老师我们以前讲详细的解释啊，了解或者是详细啊，这个只知道佛啊是刹帝利的一个圣种，但是呢对于这个瞿昙啦释迦啦啊前后利号这一种的过程道理啊都没有办法详细的了解啊。须知言瞿昙者有四义也啊，这个瞿昙这一个词啊有四种解释啊，或纯熟，或最胜，在地上就是最胜啊，也有解释做地最胜啊，在大地中间是最殊胜啊。那么这两种解释两个意义是什么呢？此从本德以为称也，他原本的原有的啊德性啊德恨或者是啊来做这个称呼，做这个名称，或者呢解释为甘蔗，或者呢是日种，此就本源以为言也，是由于根本的原本的缘由，就是说它是怎么来由，是从甘蔗生的，是从日光照甘蔗，从这两个原来的啊缘由，就是本有的缘由啊本源来说的，以为言也，就是拿来这个这样的解释的。其称释迦者，那么又称之为释迦啊，称释迦者则有三名，具德见号则曰曰能人，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能人即末，对不对啊？是释迦摩尼的意思嘛啊，释迦是能人啊，摩尼是即末，对不对啊？即末啊。能人是摩尼是寂寞啊，释迦是能人，那么这个是根据他的德行啊或者德恨啊来建立他的名号，叫做能人。依处称名啊，如果是从处所当初出这个名号的时候的处所呢啊，则云舍宜之于直林，是在那种舍宜那个大树啊，树荫遮蔽啊很浓啊， 在那样的大树底下，所以称之为蛇蝇，或者称之为直灵。直灵这个名称比较不用，蛇蝇这个名字呢是五个名字里面的一个。直灵是它的解释，蛇蝇也是那个树的那个名称。然释迦之起呀、释迦这个名词的这个产生啊，始建于甘蔗王之世子。这位甘蔗王刚刚讲过了，娶了个大太太，生了一个儿子；娶了第二个太太，生了四个儿子。大太太要国王啊，把二太太跟四个儿子赶走啊，于是二太太带了四个儿子就走。结果呢，全国的老百姓呢，一大半都跟着走啊，很多那个经上就这样讲啊。然后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啊，那个地方呢，这个树很多啊，所以呢，他们就称之为释迦。千万不要解释我们的水果，不是这个意思啊。甘蔗，梵语啊，即为瞿昙，则释迦之称啊，始自瞿昙出。所以呢，这个释迦是从甘蔗王来的。而甘蔗呢，它的梵语啊，又跟瞿昙呢是有相同的啊关联的啊，所以呢，从瞿昙啊才变出来啊，所以它后面呢，一共就变成了有几个姓了啊，前瞿昙，后释迦啊，虽有二称啊，其实一姓。各位把这个前瞿昙的瞿昙圈起来，后释迦的释迦也圈起来。所以这两个呢是释迦牟尼佛五姓里面的两个啊。接下去再看前人，就是从前有人啊，有一日种啊，把它圈起来，甘蔗把它圈起来，色疑把它圈起来，这样子再加上瞿昙加上释迦，一共就五个名字，五个姓，不是五个名字啊，五个姓并列为五世者。本末纷揉，纷揉就是混杂啊，混杂混乱啊。从瞿昙这个姓延伸出这么多的姓，从本到末啊都混杂，无所取材，经故悖论全部呢，这个拿出来啊，统统说明讨论。后当悟惑啊，以后呢就不要再有这个疑惑啊。就是这五个都是他的姓，是本末啊加起来有五个姓而已。那么现在呢，下面呢我举了两部经典，我们看能念多少算多少。据《佛说十二由经》啊，说昔阿僧祇劫时，有一个菩萨国王舍国求道。这个文字都很好懂啊，我不是照抄的，我是根据他的大意写的啊，尽量能看得懂。从这个菩萨国王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呢，他不想做国王了啊，他把国家舍掉。其实是他把王位啊传给他的这个弟弟啊，于是出家了啊。出家呢，他是从去跟随谁呢？跟随一个姓瞿昙的一个婆罗门来学的，所以他也跟着姓，叫做瞿昙。当时大家称他为小瞿昙。那么修道了以后呢，还国界时人莫能识，大家都不认识他了。可能呢，是不是头发？有没有头发不知道，不然头发剃掉呢还是怎样啊？胡子也很长，可能人家都不认识了啊。这个时候呢，他单身一个人，十国中有五百大贼劫物逃至菩萨的住处，抢了东西啊，就逃到他住处。他住的地方当然是在郊外啊，单独一个人呢修行嘛啊，以所劫物在菩萨舍左右啊，他住的地方的左右，把这个 抢来的东西啊都堆在那个地方啊，人也跑掉了啊。捕贼者见遗物，那个抓贼的那个公家的那个警察啊，我们现在叫警察啊，看到了这些遗物，于是乎就把他抓起来，因搜捕杀，因为这个事情就把他抓起来啊，搜就是啊罪，捕获了啊，把他抓了啊，谓为大贼，这真是冤枉透顶啊！他根本没有去抢，也没有偷啊啊！可是呢，东西在啊，遂以墨贯身，用墨头把它贯穿他的身体啊，这个就已经是很重的伤害了啊，立为大标啊，就是绑在这个柱子上，然后呢用墨头把它钉穿了他的身体，其身血出，流下于地，身上就流血流到地上，其尸啊大瞿潭于深山中，以天眼见之，便以神足飞来问之，菩萨言：外有疮痛，内怀慈心啊，并不起嗔恨，不知何罪啊，横见诸害。他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事啊，就被这样抓起来，就被要杀了啊。使国王啊，使人以强弩飞箭射杀之啊，处的是这样的刑啊，处死刑了啊。大瞿潭悲哀涕泣，下其尸，把他的尸体啊解下，以冠链之啊，收敛。那么取土中的雨雪，以泥团之，做成泥团，分左右二器中啊，放在两个容器当中，还其金色，言：只是道士，说你啊是一个修道的人啊，若其至诚啊，天神啊当使邪化成人。却后十月，经过十个月，左即成男，右即成女，于是乎就信这个瞿潭寺，一名舍夷啊，又名叫舍夷啊。自白净王时，菩萨在斗率天上下生瞿潭寺的白净王家啊，所以这个瞿潭啊、舍夷这两个姓啊，是由这个故事啊可以看出来它的来由啊。再看这个《佛本行集经》的卷五啊，说古时候有一个大茅草王，也是国王，舍王位出家啊，持戒清净，专心勇猛，成就四禅具足五通，得成王仙。后来到了年衰老的时候呢，诸弟子等欲求饮食，把这个王仙呢安置在笼子里面，为这个虫兽故悬树之上啊，怕虫跟兽啊来咬他，来这个伤害他，所以把他悬挂在树枝上。朱弟子七十去后，一个猎师啊打猎的看到了，遥遥的看到了这个王仙，以为他是只白鸟啊射之，王仙呢被射而死，有两滴血堕地啊。朱弟子反焚烧王尸，血堕地处啊，生两只甘蔗啊，甘蔗熟的时候呢，日枝开破啊，日光一照裂开了啊，一处童子，一处童女，男的叫做善生，又名甘蔗生，一名日种，女名善贤，父名水婆啊。后来甘蔗童子啊为王，善贤女为第一王妃，有一子。王子第二妃啊生四子，王听第一妃之言，兵第二妃及四子出国，比四王子立姓为释迦。所以这个释迦是这么来的啊。那么这里呢一共有五个姓了啊，五个姓就是瞿潭寺啊、舍夷啊、甘蔗啊、日众啊、日种啊、释迦。我们今天就到这里。